校长，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读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校长，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读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告诉我们，信耶稣啊，我们是有指望的，有盼望的，而且呢，人们呢要问我们的，说你们信耶稣有什么指望，有什么盼望，我们要做好准备。这里说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温柔就是要谦虚，敬畏呢要恭恭敬敬的同人解释这个道理。我们过去讲过关于这个进化论的问题，那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万物，有人就对我们说，你信上帝了，现在科学发达了，科学家都告诉我们人是猴子变的，你怎么还相信那一套？那我就相信圣经，我不相信啊，我就是不相信，那就行了吗？你讲不出个道理来，那么你不相信那个，你相信这个，你这个你可讲得出一个缘由来啊。圣经说你要讲出一个缘由来，缘由就是道理。那么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能不能讲出来呢？能够啊，只要我们把这个创世纪啊好好的学习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更好的解决解释很多这个自然界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化石也好，那么其他化学物理的现象也好，圣经对这个创世纪啊里头的道理啊是经得起检验的。所以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一章，这里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们看这头两节啊，上帝还没有开始创造，还没有啊讲话的。那么怎么回事呢？同一句话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下面呢在他没有讲话之前就有一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头一节所讲的创造天地啊，是指万古之前上帝创造全宇宙的天地万物。下面呢这个所谓七天创造这个天地万物啊，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这个天地。那么这头一节圣经啊，这个一个总的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那就可以啊在这个七日以前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开始造这个地球上的天地以前，这个地球已经存在了，但是呢渊面黑暗，没有生命也没有光啊，这么一个起点。所以呢这个宇宙啊，天体这个星球是千千万万的啊，成亿成万的，这些东西啊很早以前就上帝就造了。现在这个圣经讲的这个七日创造天地，就是限于我们这个人所居住的这个天地。因为我们就根据这个第二节圣经呢就可以做这个结论，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没有光。渊，这个渊就是水面了，因为这个水没有光没有热气 这个水是什么样子的啊？是冰冻的，整个地面呢是冰冻的。好，那么头一天呢，上帝就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那么这里头啊，这个光啊出现了。那么有人就问，这个光是哪里来的？因为啊，到第四天呢，才有这个太阳啊和月亮出现。那么这个头一天的光是怎么来的呢？那么这方面呢，我要做一点推测了啊。我是没有这个直接的一个什么圣经的根据，不过呢，我们就讲讲一点天文啊。这个这里有一本书啊，就是《辞海》啊，这里第四十九页这本有这么一个项目叫星星啊。我先读一段：光度突然增加到原来的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倍的爆发性的变星。光度增加阶段所经过的时间不长，然后逐渐减弱，以致恢复到原来的光度。光度渐减阶段可以经历一年到三十多年，你看时间都是短的啊。由星星的光谱得知，它在爆发后星体外围形成气壳。星星又名暂星或者克星，在银河系内已经发现的约有170个普通星星，四个超星星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天文的事实。他们观测天象的时候，突然发现一颗新的星猛然地爆发出来，很快地出现，也很快地可以消退。那么我们现在就拿这个来解释这个头一天行不行呢？我当然是可以的。就是这个太阳，我说可能啊，起先呢是没有光的，因为宇宙间呢这个天体多得很，有光的我们就望远镜看不见，没有光的就看不见。那么我们就假定这个太阳啊，本来就在那，就像这个地球在那一样，它突然之间爆发了，变成一个星星。我们天文学家已经找出来有170多颗这样的星，那么我们就把太阳说成是这么一个星了。头一天呢，它的这个热量比现在的这个热量大几万倍。为什么要这么大的热量呢？就把这个地球上的冰啊把它融化，在一天两天之内，这个冰啊哗一下子化了，化了一部分呢、蒸发了，蒸发变成气体，一部分是水留在地面上，这样子呢就把这个水啊分成上下。那么这个水的数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假定它上下差不多相等。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我们不是读了吗，洪水那一天从上面降下来的雨降了多少天？降了40天啊，说明这个那个时候上面的水啊比现在多得多。所以呢，我就是这么做一个假说，也啊对得上这个这样的记录。那么到了第四天呢，这个蒸发的这个水呀、慢慢呢就明亮化了啊，不是那个水蒸气了，就透明了，太阳就出现了，月球也出现了。所以第四日啊，上帝啊使我们这个地面呢看到这个太阳和 和月亮，而且太阳呢就很快的、啊、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个温度好使地球的这个温度啊适宜这个植物和动物的生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就暂时做这么一个假说啊，我并不是说一定是如此，也可能是这个地面本来被一层什么黑的啊云雾遮盖了啊，也可能上帝一句话使它啊消散，这个太阳光可以照过来，但是呢你必须有足够的热量把地面上的冰啊都融化了，在一两天之内就融化。所以呢我要说这个新兴的这个论说啊，我看还是有点必要，就是说这个太阳的热量啊必须比现在啊大几万倍，才能在一天之内啊把这个地面的这个水啊这个冰啊给融化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现在问题呢就是我们就照这样子的，照圣经的记载来解释啊许多这个自然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解释能比进化论者的解释啊更合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举出啊十点来啊，十个事实来研究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创造的过程和洪水的这个故事。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南极洲的问题，我们这个地球有一个北冰洋，有一个南极洲，这两头因为晒不到很多太阳，它一直是冰冻的，没有生物。那生物是有啊，少数的动物植物啊是不能生存的啊，就是树草啊花木就不能生存的，那么一些小动物是有的。那么这个南极呢发现呢有煤矿，既然有煤矿说明古时候南极洲是有森林的，而且是很茂盛的森林，这样说来这个南极洲过去移动是温带不是寒带。那么进化论者没有法子解释，没有一个很合理的说法，我们呢根据创世纪可以断定，在洪水以前上帝因为把这么多水分啊悬在高空啊，这个地面的温度啊能够保持一个很均衡的啊一个状态，使得这个赤道的那个温度啊能够一直啊上到这个北极和南极，所以南极能够有树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说了高空有水，因为有水气压就特别高，也因为气压高水分子含得多，总而言之这个空气可能比现在多好几倍，甚至这个气压也比现在高好几倍。这样子呢古代的动物和植物就能比现在强壮的多，茂盛的多。那么这也是个事实，我们现在的煤层啊，里面的这个煤所需要的木料啊，一公尺的煤需要10公尺的树压成1公尺的煤。那么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古代的树比现在的树木啊要坚硬啊，像现在的红木一样，古代的这个树这么好的木料啊还能压成这个上等的煤。那么这么好的木料必须有比现在啊更多空气，所以它能够生长得更快。 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到了洪水啊，是怎么一回事？我再来一个假说啊，这个假说呢也能够配得上这个圣经的记录。本来圣经说地上是没有下过雨，那个时候啊，因为过去啊这个气压高，这个水分一直保持在上面，那么底下是这个地下水啊，这个往上啊，这个冒，这个夜里头这个雾啊上来，所以这个保持这个地面的温度啊，还有这个地下水啊带了很多矿物质，使得这个植物啊生长的很茂盛。但是到了洪水呢，这个上空的水啊撑不住了，气压突然降低。什么叫它降低呢？我就有这么一个假想，是符合科学的，就是一个卫星，这个彗星啊，扫帚星啊，它掠过这个太阳的时候啊，它的轨道跟地球的轨道接得很近，这个彗星啊就把地球的一部分空气啊给带走了，因为彗星也有吸力的。突然之间这个彗星啊就把地球上面的一部分空气啊带走了，这个气压突然降下来，一降下来呢，这个马上啊这个就开始下雨了。我们都听说过天气预报啊，气压讲气压多少多少毫巴，多少多少毫巴，你听说过吧？那么气压一低啊，这个云彩啊就看见了。本来气压高的时候，这云彩很高，气压一低，这个云彩就下来了，阴天了，然后就下雨了。因为这个空气啊含不住那个水分。那么过去闹洪水的时候啊，也必然是气压突然降低。所以呢，我们呢就这样子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三，这个煤层的形成也说明了这个洪水啊是使得这个树木啊能够一层一层的啊给它埋起来啊。这个今天我就找一位啊，这个我们单位的一个工程师来研究这个问题。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煤层啊，根据这个进化论讲嘛，每一个煤层大概要几百万年才形成啊。那么我说有一个怪现象，往往会发现呢，这一个煤层跟那个煤层当中穿插一棵大树，你说这个怎么回事？既然这一层煤跟那一层煤相隔上百万年，那么这当中一棵树怎么插到两层里头去呢？那么这个呢，事实上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啊，因为呢，现在事实上是这个煤层啊，往往有十几层之多。那么根据进化论说呢，这个煤每一层煤啊要有水，这个树木必须倒在水里头，然后呢这个地也要沉降了以后呢又要上来上升，然后再这个沙土把它盖了以后，上来以后啊再有这个树木长了呢，又是没在水里头，又要下沉带上很多沙土。那么所以呢他们要求是那样，谁也没有看见。那么我们根据圣经的洪水论，我们可以这么解释，洪水的时候起先这个水啊把地上的森林啊把它泡啊，这个土壤啊慢慢就泡松了， 耗损了，然后呢这个水流啊啊来回的冲啊，就把这些树木啊全部啊给它泡出来。那么这些树木啊被这个水啊冲来冲去，那个时候因为全地面的这个都是水了，那么这个海潮是不得了的。现在因为有陆地，这个海潮还受限制，那个时候没有陆地啊，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水啊就来回的这个啊流动的时候，在水退的时候呢，就把这些树木啊一层一层的冲过来又冲回去，冲过来又冲回去，先冲过来一批这个木料，然后呢哇就沙土冲到上头啊，然后又一批木料冲过来，又爬一下沙土，这样子呢这个十几层煤啊就能在这个啊一年之内，声明说这个水啊啊一年以后就退完了，在这一年之内就形成了。那么现在有很多地质学家也承认，现在海底还是有这种啊特大的这个变动，因为海底现在海洋底下也有山也有谷。几十年前呢发生过这样的事，从美国通到欧洲的那个海底的这个电线呢啊，他们这个有线电报的电线呢突然呢断了。后来他们研究出来为什么断海底啊，就是这个发生了啊坍方了，海底一坍方不得了啊，这就是水底下的呢这个泥土啊流动的这个情形啊是很猛烈的。这个是我们解释这个煤层的形成，我们认为呢这个解释还比较合理。我还问这位工程师，我说这个按照这个进化论这个说法，这个很缓慢啊，这个树木啊很缓慢，几万年这样子被埋藏，那么我说这树根呢，怎么我们现在这个煤层这个底板是光的没有树根的，怎么搞的？他说有也有不多。那么现在事实上一棵树它底下的树根是很深的啊，是吧，一棵树有多高它的树根有多深呢、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按照我们这个洪水论呢还是好解释的啊，就是在头一个阶段这个大水呀、啊、把这个森林啊都土壤啊泡松了，把这个树啊都冲出来了，然后呢一批一批的这样子埋藏啊，这个煤层的底板是光滑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解释呢还是科学的。
对于煤矿的地质学我们就谈到这里，现在我们来谈第四点，
洪水时的地壳变化特别大。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很难断定了哪一些地方啊这个地壳变动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这样子想，有一些地方变化很大，有一些地方变化不大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洪水啊发生的时候说最高的山都淹没了，那很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山没有不一定有现在的山那么高，像现在的这个珠穆朗玛峰8000多公尺高，那么这可能是以后发生的啊。那么第五点，大规模的海清啊，这个呢是我最近呢在人民日报里头啊找到的一段新闻，我觉得也很新鲜啊，我现在读给各位听。这个是人民日报1981年1月13号的报道啊，它这个题目是胶东沿海发现海底森林，山东威海市的双岛港 宋元时代曾是重要的海防要地，近年来在香岛港内修筑岩池、挖泥修坝，不断在淤泥层下发现树林。退潮时挖泥一到半米，可以见古代直立生长状态的树木，树叶已经不见。那么据古地理学者研究，各位注意啊，5000年前曾有一次世界性大规模的海侵活动，这个话也是很新鲜啊，过去我没看到过。海水内侵淹没了大片的滨海平原和森林，双岛港的树林大约就在这时被海水淹没。那我也没有去啊询问他们根据什么来断定5000年前呢有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海侵活动。侵就是侵略的侵。那么这一句话呢，将是既然是已经确定有过这么一回事，那么许多的地质现象也可以拿这个5000年前的海侵啊活动来解释。这个跟圣经的这个洪水的年代啊很接近了啊，圣经这个洪水年代啊是4300多年前，就相差几百年。现在啊，哎，既然有这么一个5000年前有过这么一个啊入侵，就是海水啊，世界性，全世界都被海水淹没了。这个呢，说明啊，这个进化论有一些问题啊，还不能像我们这个圣经的解释的那么透彻，那么全面啊。那么还有一个事实，第六点，就是有很多地方啊，化石地方，外国也是这样，找到一些啊，这个化石啊，是有几百种甚至几千个这个动物在里头都在一起，而且这些动物啊种类很多，没法子解释怎么会有这么些动物集中在一起，它们的骨头就变成化石了。洪水也能解释，洪水我们知道这个水上飘的东西啊，这个水一流动的时候怎么样，它水这么来一个漩涡啊，水面上飘的东西怎么都聚在一起了，是吧？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古时候洪水所淹没、所淹死的这些动物，后来身体腐烂了，它们浮到水面上来了，浮在水面上，那么水一冲啊，就把它集中起来。以后水退的时候，这些尸体啊，都堆在一起了，啊，变成化石。那么在第七点，地面冲击层。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地面呢，全世界是这样子啊，研究煤矿的都知道有一个所谓第四纪叫冲击层，是什么，就是水冲来的沙子泥土，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但一般都是要一两百米厚，就是水冲来的，什么时候冲来怎么冲来的，那么进化论有进化论的解释，我们洪水呢就好解释了，这就是洪水的时候水冲来的这个冲击层。第八，高山有水族的化石。那么我们登山运动员到西藏去，看到西藏那么高的地方，山上有这个海族的、水族的这个化石，海里的鱼啊、蚌壳啊什么都有。那么根据进化论说，这是好几百万年前这个珠穆拉玛峰那一带啊是个海洋啊，后来啊隆起来的。但是呢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就说这是洪水这时候留下来的一些痕迹。第九，西伯利亚的冰冻的象群啊， 这是个事实。在西伯利亚那里还有这种东西，偶然他们发现了这个冻土里头啊有这个大象啊挖出来死的这个象。那么我这里啊，这也是这个科学杂志里头啊、就是化石1976年3月份的第三期的这个化石里头第29页有这么一句话啊，你们听，在西伯利亚第四纪的冻土层中曾找到一些10多万年